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音乐指挥家拜卡达莫夫及其亲人之间结成了十分珍贵、患难与共的战斗情谊，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汇通的桥梁。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哈两国人民友谊的旗帜——音乐家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今年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哈两国延续千年丝路情，在文化、教育、体育、科技、旅游等人文领域深入交流合作。您知道吗？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有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街道，冼星海大街。在它不远处还有一条以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命名的街道。两条平行的街道记录着两位音乐家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患难之谊。冼星海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十分熟悉，他是我国20世纪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在短短40年的人生中，他创作了几百首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剧、2部交响曲和4部交响组曲。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更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史诗。在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里，冼星海隐姓埋名，在困苦中得到哈萨克斯坦朋友的无私救助，与哈萨克斯坦音乐指挥家拜卡达莫夫及其亲人之间结成了十分珍贵、患难与共的战斗情谊。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冼星海依然以高昂的热情、夜以继日的工作，用自己的笔和乐器表达对收留自己的哈萨克斯坦人民的感激之情。冼星海相继写出了一部部悲壮而气势宏伟的交响乐，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汇通的桥梁。时至今日，中哈友谊和文化交流带来的正能量依然在延续。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来为您讲述中哈两国人民友谊的旗帜，音乐家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的故事。冼星海原籍广东番禺，1905年6月13号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7岁的时候，冼星海与母亲侨居当年的马来亚谋生，在新加坡上学期间参加学校管弦乐队的活动。1918年，冼星海回国进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1926年后，他前往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1929年，冼星海赴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1931年，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肖拉康托鲁姆作曲班学习。留学法国期间，他创作了《风》《游子吟》《D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10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冼星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他还参加了上海抗敌救亡演剧2队，1935年到1938年间创作了 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冼星海前往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当时的中国女子大学兼课，教学之余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1940年5月，冼星海与著名电影导演袁牧之同赴莫斯科，一面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一面研究苏联音乐。一年多后，苏德战争爆发，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冼星海准备取到蒙古国乌兰巴托返回祖国，但在边境受阻，最终在1942年底到达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因为不懂俄语，身边又有不少国民党当局特务，冼星海的活动受到很大局限。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冼星海化名黄迅，虽然在国内享有盛名，但身在异国他乡，冼星海举目无亲，隐姓埋名，自己又不会俄语，当时的境遇可想而知。整个1943年，冼星海都是在阿拉木图度过的，但天无绝人之路，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家同行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这里，他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一批哈萨克斯坦音乐界的朋友，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那是一天音乐会结束后，剧场里的人早已散尽，冼星海却独自坐在休息厅里出神。也许他还沉浸在刚散场的音乐会里，也许他在为晚饭的着落犯愁。音乐家拜卡达莫夫走过来，问冼星海从哪里来，这么晚了为什么还坐在那儿。冼星海什么也没听懂，只是拿着一把小提琴呆呆地望着他。当时身处寒冬，冼星海怀抱小提琴坐在皮箱上，神情茫然无助，身上连大衣都没有。由于言语不通，拜卡达莫夫无法得知冼星海的具体遭遇，但不忍同行露宿街头的他当即做出决定，将冼星海带回家中。可冼星海的到来很让拜卡达莫夫的母亲为难，因为在他家这套不大的住宅里，连厨房和过厅都住满了人。拜卡达莫夫对母亲说，如果您的儿子无家可归，您一定希望有人收留，况且他不是一般人，他是个音乐家，先让他住在我的地方，我住姐姐家。从此，拜卡达莫夫姐弟总是热情帮助冼星海解决生活困难，使冼星海有了一个较稳定的家。其实，拜卡达莫夫的日子也十分艰难，但家里所有人都支持拜卡达莫夫的决定，将冼星海作为真正的家庭成员接纳了他，给予他无私帮助，并将他亲切地称为阿弟。正像哈萨克斯坦人常说的，在饥饿的时候分食最后一块面包。咱们再说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另一位好友，是著名的音乐家萨科里斯基。萨科里斯基是受列宁格勒音乐协会的委托到阿拉木图组建交响乐团的。卫国战争开始后，萨科里斯基举家迁到阿拉木图，被安置到一家居民的厨房里。通过拜卡达莫夫的介绍，萨科里斯基认识了冼星海。对音乐的共同爱好，对冼星海音乐天赋的欣赏，以及对其贫困处境的同情，使萨克里斯基很快同这位中国音乐家成为挚友。萨克里斯基经常将饥寒交迫的冼星海请到家中，一顿热汤、几片面包已是当时的奢侈品。冼星海 与萨克里斯基一家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将一支法国产钢笔和一本第七交响乐赠给萨克里斯基。在书的扉页上，冼星还写道：此书赠给我亲爱的友人萨克里斯基同志，纪念在苹果城时他给予的最高的、最热诚的友谊和种种帮助。作曲家黄迅，1943年11月20日于苹果城。做个小注解吧，阿拉木图这个地方盛产苹果，所以它有苹果城之称。咱继续再说，拜卡达莫夫时常会哼唱哈萨克斯坦民歌，弹奏冬布拉，冼星海用小提琴伴奏，冼星海也给拜卡达莫夫姐弟演奏自己创作的曲子，以及他喜欢的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这些都是房间里最欢快的时刻。冼星海分享着他们的帮助与关怀，迎来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他相继写出了作品《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等。1943年深秋，身体孱弱的冼星海曾病重倒下，多亏了拜卡达莫夫家人和其他友人的悉心照料，才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工作之余，冼星海为拜卡达莫夫的女儿和侄女吹口琴、拉小提琴，并认真学习俄语。当看到拜卡达莫夫一家生活条件十分拮据，冼星海于心不忍，为表谢意，他将随身携带的值钱物品几乎变卖一空，甚至包括自己最珍爱的音乐书籍，用以帮助他们。在与冼星海的交流中，拜卡达莫夫逐渐了解了冼星海的音乐才华，努力地向冼星海学习作曲。冼星海则经常为拜卡达莫夫拉自己创作的曲子，征求他的意见。两个音乐家在艰苦岁月中依然坚持理想，在奋斗过程中建立了友谊。为了帮助没有生活来源的冼星海，拜卡达莫夫推荐冼星海到哈萨克斯坦北部城市科斯塔奈，为当地初创的音乐馆做音乐指导。1944年初，冼星海启程前往，开始了在哈萨克斯坦的另一段生活。科斯塔奈气候严寒，冼星海衣着单薄，难以抵御那里寒冷的天气，而恶劣的饮食条件和微薄的薪金让冼星海的身体每况愈下。即便如此，冼星海依然以高昂的热情夜以继日的工作，为组建乐队他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在冼星海的努力下，1944年3月科斯塔奈音乐馆开幕，并在当地举行了卫国战争爆发以来第一场音乐会。冼星海不仅负责指挥，还亲自参加演奏。久违的音乐盛宴让当地市民喜出望外。至此，冼星海得到了一个当地语言的名字“黄石”，意思是欢乐。在科斯塔奈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音乐馆的日常曲目编排，冼星海还经常与同行们去偏远山村巡回演出，并逐渐了解和喜爱哈萨克斯坦民间音乐。此时，冼星海的心中已经埋下心愿，要用自己的笔和乐器表达对收留自己的哈萨克斯坦人民的感激之情。在拜卡达莫夫姐弟萨科里斯基及其朋友和邻居的帮助下，冼星海度过了这段最困难的时光。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之笔。他经常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这里的音乐家演奏民歌，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着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冼星海学会了弹奏冬布拉等乐器，并收集改编和创作了许多当地风格的作品。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当地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 尤为深深打动冼星海的是哈萨克斯坦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冼星海决心借助音乐语言将这位英雄的形象再现出来，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冼星海创作了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并到集体农庄为农牧民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阿曼盖尔德是哈萨克民族英雄，冼星海以满腔的热忱和独特的韵味描绘出这个草原英雄多彩的一生。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冼星海以音乐为武器，鼓舞人们克服困难，将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1944年夏天，在纪念阿曼盖尔德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演奏了这部作品。演出结束时，当地政府官员上台将他紧紧拥抱，台下观众欢呼雀跃，足以证明这部音乐作品已感动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心灵。不幸的是，磨难和严寒最终击垮了冼星海的身体。1945年春天，在一次去山村巡回演出的途中，冼星海不幸感染肺炎。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十分有限，革命无产者联合会将冼星海送往莫斯科救治。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冼星海仍不忘进行音乐创作。他要求苏联友人带些五线谱到医院，以便将创作灵感随时记录下来。1945年10月，冼星海最终没能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不幸在莫斯科病逝，年仅40岁。拜卡达莫夫的女儿巴德尔甘·拜卡达莫娃回忆说，当时冼星海化名黄旭，父亲拜卡达莫夫并不知道带回家里的人是冼星海。后来拜卡达莫夫从报纸上看到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又名黄迅在苏联逝世的消息，这才知道自己接到家中的正是冼星海。而从此后，拜卡达莫夫一家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冼星海的家人，并交还所保留的冼星海遗物。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两家人之间才真正建立起联系，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冷暖经历也逐渐为国内所知晓。从1942年年底到1945年6月，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在这里他有苦涩，但更多的是温暖和无穷的创作灵感，而收获的异国之音更为他的人生乐章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两个家庭的交流一直继续。近年来，拜卡达莫夫的女儿拜卡达莫娃一直致力于冼星海遗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与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曾有互访，书信联系也十分频繁。用拜卡达莫娃自己的话说，他们亲如姐妹。1998年，冼星海故居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落成。哈萨克斯坦人民习惯以著名人物给城市街道命名来表达追思与敬仰。1998年10月7号，阿拉木图市长发出市长令，决定将市内的一条大街命名为冼星海大街，并为冼星海树立纪念碑。冼星海大街位于阿拉木图市区西南部，大街的起始处耸立着高约3米的立体雕像，雕像呈三瓣莲花状，高低错落，最高的莲花瓣上刻有冼星海头像，三行鎏金的额纹写着：今以中国杰出的作曲家、中哈友谊及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街。旁边一个莲花瓣上同样以鎏金大字用中文注明，而两个莲花瓣由一段五线谱连接， 曲谱为冼星海创作的歌颂哈萨克斯坦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的第一行乐谱，并写道，冼星海用音乐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了一座友谊之桥，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愿中哈友谊世代相传。雕像的背面分别用中文、哈语和俄语介绍了冼星海的生平。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讲话中提到了冼星海受到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帮助的动人事迹。哈萨克斯坦国内拍摄了冼星海在哈生活的电影纪录片，而冼星海作品音乐会也举办过多次。异国寻找冼星海作者丁海佳表示，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的友情已成为中哈民心相通的关键元素。2019年5月，中哈首部合拍影片《音乐家》上映。2019年，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日子一书以中俄英三种语言出版。拜卡达莫夫的女儿拜卡达莫娃说，她很感激哈中两国将这段历史以电影和书籍等形式记录下来。哈中两国是邻居，有了更多的接触，两国人民就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关系也会更加紧密。为此，他将尽己所能将这段友谊佳话传给下一代。
各位好，一起来看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他被称为一带一路上来自中国的白求恩，在先天性心脏病救治之路上书写生命奇迹。他用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为中国赢得了荣誉，架起了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医学交流的友谊桥梁。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白求恩精神的践行者，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王震。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和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始终秉承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2022年，正值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建交30周年。在两国建交30周年的纪录片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先天性心脏病专家王震教授。王震教授用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为中国赢得了荣誉，也为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医学交流架起了友谊的桥梁。王震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心内二科主任、介入治疗科主任、内科学教研室主任。他还是吉尔吉斯共和国卫生部国家心脏病治疗中心名誉教授、国家卫健委心血管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主任兼导师。王震打比方说，同样是心脏内科介入手术，他的先天性心脏病微创封堵术让他成为一个堵心人，而他的同行们做的是冠脉介入治疗，疏通狭窄或闭塞的心脏血管，是疏心人。也正是靠着一堵一疏，王震和他的团队书写着生命的奇迹。黑白显示屏上一根细细的导管，里面的导丝像一根柔韧的植物茎，它缓缓地、温柔地在一排骨状背景下向前轻轻移， 走着，探着，慢慢到达目的地，人体心脏。只见那根柔韧的颈须徐徐地吐出一朵丝网状小花，一朵两朵，小花次第绽开，像两片蜻蜓的翅膀立在枝头。可你再看，所有人此刻都屏住了呼吸。导管这套操作，医生全神贯注，他弓着背，弯着腰，两只灵巧的手准确快速将小蜻蜓完美挺立，眼睛观察各项指标，助手也默契，一切都是完美配合。随即医生旋转小蜻蜓，也就是封堵器连接的推送钢缆，释放出封堵伞，一台心脏修补术完成。这不是拍电影啊，也不是电脑游戏，它是中国独领世界前沿的先天性心脏病介入微创手术。而放眼望去，一个有着1.8米身材的医生就是王震。他主要从事心内科的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尤其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先天性心脏病等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诊断与治疗，特别是在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方面有着相当深入的造诣和研究。迄今为止，王震已成功完成各种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手术上万例，特别是技术难度最大的室间隔缺损介入，无论是治疗的数量和手术质量都居于世界前列。山东济宁孔孟之乡，王震医生就在那里出生，也在那里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光。王震从小学习成绩一直良好，温和而内敛的性格为他日后的行医生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王震顺利考入陕西的一所医学院，毕业留校，开始了心无旁骛的医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王震所在的医院迁到了河北省，他从此落地生根，成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中坚力量。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开展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工作还是新世纪之初，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患者对手术医疗水平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心脏病手术要在患者胸部开刀，创伤大，手术时间长，病人痛苦也大，术后愈合休养疗程也长，术后还留有较长的瘢痕。也就在那时，王震开始考虑如何在减少患者痛苦的前提下，把手术时间缩短，有效解决传统手术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学科带头人，王震苦心钻研，将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向专家学习，日日不辍，久久为功。终于通过不懈的努力，他逐步成长为国内一流的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专家。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新技术，通俗地说，就是利用导管和导丝在体外搭建通往病人心脏的桥梁，到达病灶后，再利用精密的封堵伞补住心脏缺失的漏洞，使心脏完好如初。通过介入治疗，病人可以不开胸，少痛苦，疗程短且恢复快，术后还不留瘢痕。理论上说起来简单，但是到了实际操作，无异于在针尖上跳舞。它实在是对医生技术、心理经验等全方位考验，是一种极致的历练。每个人的心脏都只有自己的一拳大，婴幼儿的心脏更是小如鸽卵，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如果不小心碰破哪里，穿透了心脏或大血管，病人甚至会当场死在手术台上。正因如此，王震总说，他的心比病人的还累。每天上班， 即使自己不在手术台上，由同事做，王震也是高度紧张，因为一旦出现意外，他要第一个冲上去补救。2004年，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开始实施先天性心脏病公益救治工作。当时，医院多学科合作，为一对胸腹连体女婴成功施行分离手术，同时又为其中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婴实施根治手术。这一罕见的救治病例经媒体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慕名而来。面对众多需要救助的贫困患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及时成立河北医科大学先心病诊疗中心，设立先心病救助办公室，并且于2004年的8月与河北省妇联、河北省儿基会共同启动河北省救助贫困危难儿童爱心工程。此后又开出全国第一辆先心病爱心普查车，到偏远的贫困山区和革命老区免费普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宣传普及先天性心脏病防治知识。至此，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爱心救助之路开启了。太行山区的唐县是国际友人白求恩奋战过和长眠于此的地方。白求恩的国际友爱精神像星光洒在太行深处，也照耀着后世的人们。王震和他的团队踏着先辈的足迹行走在太行深处。多年来，以王震的团队为代表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先心病救治团队对全省农村儿童开展心脏健康爱心普查，行程40万公里，走遍了河北省156个县市区，免费为35万多名儿童进行心脏检查，并在各地建立了40个先天性心脏病普查站。截至目前，他们已经救助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12000多名。王震说，每当看到被救助的孩子出院时纯真的笑脸，家长向医生们鞠躬致谢，那个时候他感到付出多少都值得。救治一个生命，让一个家庭获得幸福和安宁，是比得到多少奖励都让人更有成就感、更开心的事。这些辉煌的业绩也让王震和他的团队声名远播。说完了王震和他的团队，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王震与吉尔吉斯斯坦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迄今为止，王震已经先后16次到吉尔吉斯斯坦去援助。早在2009年，王震曾受邀到中亚一些国家指导手术并进行医学交流。地处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形以高山居多，海拔高，空气含氧量低，是诱发先天性心脏病的因素之一。先天性心脏病在那里是一种多发病，每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心脏病医院都有着相当大的手术需求。在吉尔吉斯斯坦，王震与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们一起，用几天的时间成功实施数台儿童和成年患者的心脏疑难手术。中国医疗专家的技术、医疗水平开始享誉中亚。没过多久，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应患者请求又多次邀请中国专家，王震每次都被点名邀请。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把筛查出来的先天性心脏病病人排好队，半年一次带王震去时集中手术治疗。每一次王震都要起早乘4个多小时的飞机到达新疆乌鲁木齐，歇一晚之后第二天再起早乘2个小时的飞机才到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下了飞机之后，马不停蹄他就直奔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心脏病医院。尽管每台手术前 吉尔吉斯斯坦方面都会提前将所有病人的数据报送给王振，但王振呢，还是要逐个查看，尤其是病变数据更是密切关注，因为那是决定手术成败的关键。王振说，手术台上时间就是生命，如果数据不准确，往往需要临时更换封堵器，这样势必会延长手术时间，徒增手术风险，不如稳准精，一次到位。精益求精的王振靠手术的成功率和准确率，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专家的权威。有一次连续几天的紧张手术让王振身心俱疲，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安排他到户外放松调整身心，于是王振来到了伊塞克湖边的一处马场。当他远眺大自然时，一位吉尔吉斯斯坦百姓主动跑过来和王振握手，说从电视上多次见到他。原来这人正是马场的场主，这位农场主说，在当地很多人都认识王医生，知道他来自中国，是给吉尔吉斯斯坦的孩子看病的。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以来，王振积极响应，成为有力的践行者。他从最初受邀到后来积极主动，先后多次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等国家开展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成功展示了中国医疗专家的水平，为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医学交流搭建起了有益的桥梁。有一次王振应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心脏病治疗中心院长朱马古洛娃教授的邀请，到吉尔吉斯斯坦参加心血管疾病国际研讨会。4天的时间，参会之余他还挤出时间为当地25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实施了介入手术治疗。一台接着一台，连续作战，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还有一次，在对吉尔吉斯斯坦患儿进行介入封堵治疗时，一位外国医生由于太紧张，封堵伞放好后以为很牢固，便释放了封堵器，撤出导管和导丝。接下来的心脏超声和透视时发现封堵器脱落，位移到了病人的左肺动脉，封堵器掉入患儿的肺动脉，那随时都有急性肺栓塞致死的危险，情况万分危急。这时有人提议赶紧请王振，只有他的医术能救急。千钧一发，王振赶到手术室，他凭着多年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沉着冷静，用微创治疗中的抓捕器轻轻的、精准的将那分分钟都会要人命的封堵伞抓了出来，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而如果此时停手，停止手术也是可以的，因为手术台上出现状况，终止手术是常有的事儿。但接下来王振并没有停止，为了减少患儿痛苦，加大治愈机会，王振稳稳神，让助手们配合着他，小心而迅速地更换了更为合适的封堵器。这台手术顺利完成了，那个12岁的小姑娘获得新生。吉尔吉斯斯坦同行们的敬佩之情无以复加，他们长久的鼓掌，走上来紧紧拥抱住王振，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专家了不起。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王振他们在救助患者的同时，自身却要面临大型医疗设备辐射的风险。10几个小时的手术要穿上一种几十斤重的防辐射铅衣，可以说每台手术不仅要消耗他们的心力精力，对体力也是巨大的考验。虽然这样，他们都义无反顾，一直奋战在最前沿。王振高超的医术深深折服了国外同行，他们请求王振 采集并保留介入治疗过程中的影像，以便后续观摩学习。王震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而，保留影像资料需要在手术过程中不时去踩脚下的录像按钮，一脚踩下去，不但加大了自身遭 X 射线辐射的几率，还给手术带来诸多不便。但王震没有拒绝，他在细心手术的同时会不时用脚踩一下快门，一帧帧清晰的图像就这样收集下来了。当这份珍贵的资料交与吉尔吉斯斯坦同行时，他们激动不已。高超的医术，一次次妙手回春，使王震站在世界舞台，为中国赢得了荣誉。时任吉尔吉斯斯坦卫生部部长迪娜拉·萨基姆巴耶娃经常会到医院去看望王震，表达对中国专家技术支持的感激之情。2018年，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心脏病医院共同建立了中级先心病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建立，在先天性心脏病基础研究、流行病学调查、防治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年来，王震曾先后获得河北省政府颁发的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多项、中华医学会全国医学视听教材二等奖、河北省优秀发明奖等，还有四项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专利。2018年，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卫健委、河北省总工会联合授予王震美丽河北最美医生称号。2020年，王震获中央文明办、国家卫健委颁发的中国好医生称号，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颁发的白求恩精神践行者心内科优秀医生荣誉称号。王震所在的集体还获得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一青年最高荣誉。2019年9月，王震获得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国家最高荣誉奖丹克奖章，由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亲自颁发。时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齐大愚在共同发展之路上携手同行署名文章中写道，当前中吉关系正处于建交以来最好时期，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吉是好邻居好伙伴，两国民心相通，呈现新气象。中国心脏病专家王震医生十几次来吉，免费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做微创治疗手术，被病患家属亲切誉为儿童的守护神。愿中吉进一步加强对接与融合，让两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的共建成果。王震以其扎实的医术、严谨的医风、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社会的赞誉，为终极友谊搭建了坚固的桥梁。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